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您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祷告应该注意的几件事。祷告应该注意的几件事，第一方面我们要思想是祷告不可妄求。请我们打开圣经，新约圣经雅各书第四章第二节至第三节，雅各书第四章第二节至第三节，双行本圣经332面，332面，找到，请听我读出来。我们从第二节的下半节读起。圣经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我再读一遍。圣经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许多基督徒常常会问：“为何我的祷告得不到神的垂听呢？”原因有很多方面，其原因之一呢，就是可能所求的是妄求。圣经再次教导我们，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因为主应许说：“求就给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是主的应许，基督徒要承受这个应许，就必须凭信心去承受这个应许。那么神给我们一个权利，就是可以祷告父神。我们来到神面前的祷告，我们需要有祈求，所以得不着是因为不求。这里的求的意思呢，是在神的面前诚恳的求，真心的求，诚实的求，专一的仰望的求，不是随随便便可有可无无所谓的。圣经里面主耶稣每一次举例子论到这个祈求的时候，总是很迫切的，情辞迫切的直求。这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所举的那一个例子，要求的时候也是很迫切的。所以这个求字经常加上恳求，所以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无论是为着神的国度的事情，为着神的福音的开展，为着神的教会，为着神的众儿女，为着自己属灵的光景，或许为着自己肉身的需要，日常生活里面所面对的种种的忧虑担子难处，神都要我们学习做一个求的人，来到神面前恳求主：“主啊，我需要你。主啊，求你加给我恩典啊，在我日常生活里面，可以说大事小事凡事都求告主啊。有时在日常生活里面，比如说经常有侍奉的事工，这里讲到要那里传福音啊，有时身体觉得疲累啊，当我一坐在交通工具上面的时候啊，第一时间就想到祷告父神，立刻在心灵里面：“主啊，我感谢你，一切都是你所做的啊，我是卑微不堪的奴仆，我不能做什么，一切都是你所做的，还只是无用的奴仆，将荣耀赞美归给你啊。”有时候父啊，感谢你，实在你的作为太奇妙了，这样多人得救完全是你的作为，荣耀归给主啊。有时一想起啊，有某一方面需要，立刻就祷告就求父神啊，求你帮助。有时呢啊，当我觉得身体疲累了，因为一年几长的讲道布道很是疲累，立刻内心祷告：“父神啊，加给我力量，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恩典，求你加给我力量，叫我的声带能够继续够得上。因为多年来的侍奉啊，经常用的就是声带，所以许多时候声带觉得困了，觉得疲累了，然而就是祷告，就借这个祷告，哎，神真是有够用的恩典呢，摆在面前有一个新的需要，神的恩典就在那边显出来了，就是一个求的人。所以圣经说， 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所以我盼望基督徒能够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凡事都求啊，不要以为说等大事来临的时候才求啊。有许多人呢，这个世代的危机就是小事不求，凭着自己解决。很多人以为这样小的事情还需要麻烦天父吗？这样小的事情还需要麻烦主耶稣吗？错了，神要他的子民在地上的生活，无论是大事小事，凡事都完全黏于父神，都完全去经历恩主耶稣，叫我们对基督的经历是越过越丰富。正像神的爱子耶稣从高天来到地上，他给我们留下的榜样是，他说他所说的话不凭自己，他所做的事也不凭自己，完全是凭着父神来侍奉。他是完全连以父神的，他以父神是完全合而为一，实在给我们留下榜样。然后主耶稣也做一个比喻，他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若常住在他里面，他的话也常在我们里面，凡我们所祈求的他就给我们成就。所以祷告要得着垂听，还有一个很奇妙的光景，就是说奇妙的情形，就是说你实在需要常常住在主的里面，主的话也住在你的里面，你祈求主就给你成就。那如何能够学习常住在主的里面呢？在此有两个名词，一个名词是在基督里，这是客观的，我们因信耶稣主已经给我们的地位。但是另一个是主观的经历，是住在基督里，加上一个住字，就是我们的心是否是住在主的里面。那么我们的心住在主的里面，其中有一个实行的方法，就是在我们生活里面大事小事凡事甚至无事的时候，经常退到心灵的里面，和父神和主耶稣有一点的交通，几秒钟的交通，不出声的退到心灵里面。你这一个享受主啊，就是过以马内利的生活。所以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自从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她带领我从小和哥哥都是要睡觉之前要祷告啊，凡事要祷告。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面，自从我开始重生得救之后，几乎大事小事第一件事就想到神了。比如说小时候啊，我遇着有时候上学的时候我的锁匙丢了，结果怎么办，回家之后没锁匙怎么办啊，一面找一面祷告，想想大概可能在什么地方丢了，就在那个地方一面找一面祷告，结果也给我找到了。遇到任何一件困难，要考试的时候，考试之前我去祷告，主啊，我一面很认真预备，一面祷告，主啊，叫我这次考试成绩能够好。结果每一次神的祝福啊，考试成绩真的很好，这排第一第二，都是祷告祷告。所以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面，凡事就祷告，第一件事情发生想到就是祷告。圣经说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所以基督徒应该是做一个凡事在神面前祈求的人。现代这个世代的危机就是许多人他们总是靠着自己，因为末了世代，整个世代可以说在知识学识上是飞跃的长进，我们中学生所掌握的科学知识远远超过古代的科学家。当科学进入一个电脑时代，那真是可以形容一日千里这样发展。所以普及教育啊，也令新的一代普及性的知识水平都相对提高了，这是好的。然而神的儿女同样会面对一个危机，因为当人的魂呢啊，这个越发挥他的潜能的时候，人的智慧啊，人的知识，人的见识，人的聪明越过越发挥的时候，人就很容易落在另一个危机里，就是靠自己凭自己。所以箴言书第三章那里提到，他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所行的路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而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还有人生的一切的选择上，你都要认定他，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你看圣经里面记载大卫，大卫虽然是一个将军，虽然是一个统帅，虽然他是身经百战，他是一个战士，所以他曾经呢就是身经百战。然而圣经让我们看见大卫为何讨神的喜悦呢？他和扫罗王所不同的就在这里。扫罗王呢，他高人一个头，他凭着血气之勇去征战，但是血气之勇面对真正的这个仇敌的大军的时候，就显出他的信心消化如水，非常惧怕。所以有一天，这一个腓力士人那边来了一个一个大汉，这个大汉呢身高六寸，这个六寸六爪的情形是当时就等于六尺啊，古代的尺寸六尺，六尺沟是很高大的，并且呢他是伟人的后裔，他带着枪向以色列人骂阵，以色列人看见他没有一个敢下去，他说请你们中间派一个最厉害的勇士和我斗，若斗输了就全个民族都要投降。结果这一来啊，以色列人都怕他，他多日骂阵没有人敢下去，扫罗王也不敢下去。结果大卫刚刚是童子的时候去看望他的哥哥们在战场上，结果他去的时候一听见竟然有一个未受割礼的腓力士人向耶和华的军队骂阵，他就自告奋勇地说我去，结果他连军装都不穿，仅仅就靠着耶和华的同在，用机弦甩丝打中那一个哥利亚那一个勇士，结果勇士倒塌。大卫为何那么得胜呢？他就是凡事祷告依靠耶和华，他对那一个腓力士人的大能的勇士说，你来打我是靠你的刀枪，我来打你是靠万军之耶和华，他就这样得胜。所以圣经记载腓力士人后来攻打大卫的时候，大卫到了做王的时候，腓力士人犯境来攻打他，他每一次都祷告耶和华，耶和华这次我应该怎么打，耶和华这次我应该怎么面对，每一次耶和华都告诉他如何应对，结果每一次他得胜。难怪圣经说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因为他不靠自己，他大事小事凡事都求靠耶和华，不像扫罗，扫罗是大事小事凡事都凭自己，自己认为如何做就如何做，因为他凭着血气之勇。亲爱弟兄姊妹，耶和华不喜悦人的力大马的腿快，耶和华只喜悦人依靠他，这是神的话。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遍察全地，要用大能寻找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他的眼目遍察全地，他要寻找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那些专一依靠他的人。所以不要夸口人的力大，不要夸口人的聪明，不要夸口人的智慧。在神来看，智慧人的诡计，智慧人的聪明是愚拙的。神叫有智慧的重要自己的诡计，夸口的应该是主夸口。所以我们基督徒活在地上，我们应该有一个心态，主啊我不靠自己。许多人为什么不求呢？他就是靠自己啊，比如说他在做工地方，无论是田里耕田，是工厂办事，是在公司里面办公，是在学校里面，在医院里面，在家庭里面做家庭主妇，无论他面对大事小事难处的时候，许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我应该如何办，然后凭着自己的聪明、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技巧、自己的诡计、自己的计谋来面对、来解决这个困难，然后一直凭自己，凭到那一件事已经是做垮了，做的完全是做倒塌了，到这一个时候已经是到了很困难，到了人的尽头的时候，他才来想起神，主啊求你救救我吧，求你怜悯我吧，我现在这个困难太难了，就变成另一句话说，人的尽头才是神的开头。 有的人即使他有求，但是那个祈求啊是没有信心的祈求，他一面主啊求你帮助我，一面祷告完了自己就开始想如何去面对了，就用自己的方法去面对了。这一种的求不是真正的求啊，这一种的求等于没有求，所以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基督徒得不着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专心仰赖耶和华，他没有专心来祈求这位父神，所以他得不着拯救。我亲爱弟兄姊妹，神巴望我们在我们日常的每一件大事小事凡事上都能够来祈求这位神。若是我们凡事都能够祈求神，这就应验了圣经所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包括顺境的事，包括不顺利的事，包括甚至许多临到我们很艰难的事，万事大事小事凡事都应该成为我们的益处，连对我们有损失的事都是一个益处。为何呢？因为能够叫我们在神面前更多倾心吐意的祷告，叫我们来到圣面前有更多的祷告。若是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带引起你求神，引起你祈求神啊，你与主的交通就多了，圣灵在你里面的安慰多了，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多了，你也多一次经历父神，免得将来见父神面的时候你是对于主的经历是空白的，是贫穷的，属灵的生命如何能够丰富呢？神许可一些环境临到我们，神许可一些难处临到我们，神许可各种事情发生临到我们，唯一的目的是要我们更多的来经历他，叫我们借着这一些的经历能够对他认识更加丰富，与他的关系更加密切。所以大卫王他从做童子的时候他就如此经历神了，他不是等到哥利亚大勇士在他面前的时候才来学习祷告啊，他为何有这种勇气，为何有这种胆量一个童子去面对一个大的勇士打仗呢？就是因为他从小就祷告经历神啊，他对耶和华的经历何止那一次啊。当时他对扫罗王说，扫罗王不准他下去，他说你还是童子呢，他说你的仆人从小替父亲放羊，在山上的时候有时有豺狼来了，有熊来了，有狮子来了，你的仆人就靠耶和华打死豺狼打死狮子，连狮子都打死了。你就看见大卫就是经历耶和华的大能啊，他有多少经历。所以同样的，现代的基督徒的危机就是许多小事他忽略了，没有凭信心去祷告专一仰赖主，结果到大事来临的时候，比如说忽然间犯了一场的重病入医院了啊，面对大病呢可能医不了，那个时候才哭了，主啊求你医我求你医我，但是没有信心了，里面一点安息都没有，一点平安都没有啊。有的是等到什么大事发生的时候才来求，但是又没有信心，因为平时没有经历神嘛。所以我们不可忽略了平时在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的经历神。若是你在各种日常生活中的小事里面你对神有很多的经历，那万事都成为你化妆的祝福，叫你更多去经历这位神啊。在我多年的侍奉生涯里面，我最宝贝的是大事小事凡事都是这样经历神，奇妙事就这样发生，太多稀奇的事就这样发生，那是很奇妙的，神就这样奇妙。我记得有无数次的啊，我赶时间要去参加聚会，但是没有交通工具，比如说要等候的小型的巴士啊，小型的公车，大型的公车要等的时候没有怎么办，里面祷告，主啊求你施恩啊，有时候就是那样奇妙的，刚刚有一个位置让你可以上去，神就是很奇妙的。然后你心灵里面充满喜乐充满平安，很多无数的小事他就在经历神，有时是在天气，有时在交通，有时在大小事情上交通的工具上，你都看见神主宰的手在那里垂听你的祷告，在那里施恩。有时神是加给你忍耐，叫你写忍耐的功课，但是整个事情神都在那里保守。 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这一个世代的危机是许多人总是凭自己的才能，魔鬼想让人发挥自己所谓的本分的才能，自己所谓天性的智慧，就离开神独立，就像拣选亚当的原则，离开神独立，这是堕落的原则。基督徒虽然我们外面有很多的掌握很多知识，但是我们生活的原则是凡事不凭自己，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我们所宣告的是我们不能神能，所以我们凡事要祈求神，而我们绝对不做一种虚伪的方式，这一边祷告神，那一边运用人的方法。若是这样，心怀恶意的人在他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这样的人别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一面祈求神，你的心向着，另一面又自己想方法，心怀恶意，没有信心，立刻跌倒，就是这样。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得不着的原因，祷告得不着原因，第一是不求。所以若是你平常生活都不说凡事来祈求神，你到大事来临的时候自然没有信心了。所以从今天开始，真是在神面前认真的把握大事小事凡事求靠主吧。然后你若祈求主，你经历了，你最好有一本笔记本，把你所经历的写下来。时候一到，你打开我今年对神有多少件事情的经历，太宝贝，可以和其他弟兄姊妹分享，让信心的见证不断是信心眺望信心，彼此激励，让神的教会有更多对基督的经历，有更多信心宝贝的经历，让我们对于主的认识不是停留在知识上，却是有生命的经历跟上去，如此生命就越过越丰富，教会也会丰富。还有我们得不着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妄求。什么叫妄求呢？雅各书在雅各书的第四章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那么很清楚了，什么叫妄求呢？妄求就是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我们知道浪费在宴乐中，在宴乐中呢就代表是妄求啊。为何呢？因为我所求的这件事不是我因为我切身的需要，而是为我个人的宴乐，为着个人在地上的享乐，夸口追求虚荣属世的荣耀。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圣经教训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敬虔加上知足的心，无论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里面，我们以主为我们的满足。然而若是我们不是以主为满足，不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那我们就许多时候就会有妄求的情形出现。比如有的人当他看见他家中已经有一部小小的电视，叫他有时可以收到一点新闻，了解一下世界的情况，那这样已经够了。当然我绝对不赞同基督徒就昼夜在电视面前一直看那些电视的影片，就好像看电影这样一直看，那这实在是让他属灵的光景会完全垮掉的，因为那种情形会把他俘虏，叫他失去敬虔的心。所以基督徒应该过有节制的生活，你除非了解一些资讯新闻财经报道，一些报道一些新闻资讯性的知识性的你可以了解，但是我现在的比喻是说，若是他有一个小小的电视，有一个刚刚可用的电视了，但是由于他看见别人的家中有的人有28寸的，有30寸的，29寸的他就一心向神求，神啊，我虽然家境很困苦，但求你祝福我，赐给我能够有足够的钱能够买一个29寸的大电视，只要摆在家中能够夸耀亲友来到我家中可以看见我多有钱呢。若是他是存着这种夸口的心，虚荣的心，为了追求个人的享乐的心去向神祈求，神不会赐给他的，因为神知道若是赐个这个部大的彩色电视给他，那不得了了，他昼夜就对着电视 看电视不读经不祷告了，慢慢爱神的心也失去了，因为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神不会为他这样祝福的。所以这样祷告叫妄求。又举例来说，有人在城市里面，他看见哇，以现在开始有人可以有私家车啊，啊，他自己可以驾一个私家的汽车啊，小包车可以到处跑，啊，他很是羡慕。然后做基督徒的就在那里求了，神啊，求你赐福给我，叫我快快赚多一点钱，能够迈一步的啊自己的私家汽车。他这个存心是为了享乐，神不会赐给他，因为不是他的需要，不是他确身的需要、养生的需要，而是为了厌乐，浪费在厌乐中，神不会给他。所以很简单的原则就在这里，你所求的不是你肉身的需要，肉身的需要正如圣经所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就像你今天所面对很实在是饭食的问题，是很切切需要的时候，你切切仰望神，神顾念你，切切仰望神，神顾念。就比如说有的弟兄姊妹，当他失业，他实在需要找一份工作，他在神面前迫切祷告，切切祷告，神顾念。当然有时神要我们学习生命的功课，多一点的忍耐，然而神会顾念，因为这是切身需要。但是有的他找工作的时候，他为何找不到呢？因为他所求的是妄求，因为他找的工作不是照着神的旨意来求，他可能找的工作比如说在夜总会里面办事，那不行，神不听的。然后在这个卡拉 OK 的地方，专门在那一边地方去想去做事的，神禁止，因为这是不正当的职业，会令他犯罪，不正当的职业，神会在那边禁止。所以所求的，什么叫做妄求？不合乎神心意的祈求，偏离神旨意的祈求，就称为妄求。主耶稣曾经论到祷告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那里，他曾经提到，他说，也许我们读一读，在路加福音，请打开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第十一节至十三节，十一节至第十三节，双本圣经的97面，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十一至十三节，找到请听我读出来。耶稣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还给他石头呢？求鱼还给他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还给他鞋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主耶稣在这里很清楚地提到，他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还给他石头呢？求鱼还给他蛇当鱼给他？许多时候我们知道，日常生活中做儿女向父亲求的，父亲总是把好东西给他。那么什么叫妄求呢？妄求的意思就是说，当做儿子的他实在是愚拙，他所求的可能不是求饼，他所求的可能不是求鱼，他所求的可能不是求鸡蛋，反而是求石头，反而是求蛇，反而是求蝎子。父亲当然不给他了，这叫妄求了。那我举一个例子，若是一个做儿子的向父亲求一支刀，他说我喜欢玩刀，父亲一定不给他，因为把刀给他等于害他。孩童时期愚昧无知，若和人一吵架的时候拿起刀，那就出大问题，有时就伤害自己了。若是他向父母亲求的事情是很合理的，父母亲一定把好东西给他。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所求的，若是为着我们追求世界的虚荣，若是叫我们更加贪爱世界，若是更加叫我们贪恋世俗，神不会给我们，因为这些都会令到我们贪爱世界而堕落。正如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就是那个，不是重那这个就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金钱，就是 money， 就是钱财。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钱财。所以若是一个基督徒整天在神面前祷告，主啊求你叫我发达，主啊求你叫我发财啊，整天祈求发财，神不会听的啊。若是他为着某一个投资下去，然后说神啊快快让我这个投资有回报立刻赚钱，神不会听。为何？因为他这一个存心是为着使地上的发财。贪财之心乃是夺去贪财者之命，正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所说的，有人因为贪爱钱财就被引诱离开神道，用许多的私欲把自己的心刺透了。圣经的教训是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利益的。所以我们看见所有的妄求就是我为着自己啊，地上的出名地位钱财享乐来祈求的，神不会听，这是妄求。但是我若是为着生活的必须、切身的需要、日常的困难难处祈求神拯救，神会顾念。无论你是工作，甚至有的在生意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切切祷告神，求神拯救他脱离那种困境，神会怜悯，神会拯救。所以什么叫妄求？偏离神旨意的祈求，这就是妄求了啊。就像昔日你看见吗？昔日当时这个以色列人啊，他们在一个寻找主耶稣的时候，他们找到耶稣了，他们对耶稣说，求你叫哦，像摩西那样叫玛拿从天上再降下来赐给我们。耶稣不给他们，因为若是他们再一次这样，他们懒惰了。主耶稣的目的，行一次掰饼给五千人吃饱，目的是要叫他们认识这位基督来跟从主。但是他们呢，无心跟从主，他们是试探主说，主啊你叫玛拿从天上再赐下来吗？天天给我们，叫人不要去找工作做吗？这是妄求，这是懒惰妄求。所以主不给他们，因为对他们没有益处。神爱我们，所以路加福音这里说，他说何况你们的天父岂不把好东西赐给求他的人吗？但是我解答一个问题，有弟兄姊妹经常说，我祷告完之后好像那件事主还没有答应。我说你若诚心祷告，专心祷告，诚心祈求，专一仰望神，平信仰望神，有一件事是一定得到的，那是什么呢？你们的天父岂不将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呢？也就是说，每一次当你诚心祷告父神的时候，你可能面对的是一个难处，你可能所祈求的是主啊拯救我医治我，神当时不一定立刻医治立刻拯救，神能但是不一定立刻做。但是有一件事神是可以加给你，是你凭信心祷告完之后，神天父是把圣灵加多的赐给你。啊，今天我们需要圣灵，许多时候那一个难处会显得那样大，把我们压倒，把我们打倒下去，原因在于我们里面缺少恩典，我们里面缺少圣灵的力量，我们里面缺少神的同在，以致小小的难处就把我们难倒了，叫我们情绪低落，忧虑自己，甚至惧怕无助。然而若是我们从主领受圣灵，有圣灵的同在，即使再大难处你都能靠主得胜。就像使徒们当时彼得雅各约翰，彼得在那边传道的时候给祭司长和犹太的公会抓去了，哇，众人抓去恐吓他又打他，你知道犹太人当时是很凶恶的，连主耶稣都给他们钉十字架，彼得都知道他们那种凶恶，但是彼得给圣灵充满，在公会的人面前他讲起道来蛮有能力，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一点惧怕都没有，连公会的人那一般大祭司都惊讶，哇，他认出他们原是无学问的小民啊，这般渔夫竟然有这种胆识，竟然有这种口才。其原因不是彼得这个人特别刚强，他曾经三次不认主啊，不是他的血气之勇，而是他们给圣灵充满。圣经说门徒给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和口才。我亲爱弟兄姊妹，每逢你面对困难的时候，撒旦来攻击你的时候啊，或许面对试炼试探的时候，你的得胜是你祷告完之后 有时神立刻拯救你脱离那个环境，有时神没有立刻拯救，要你学习生命的功课，叫你更深经历他。但是有一件事神是一定答应你祷告的，就是把圣灵加多在你的里面。当圣灵加多在你里面的时候，啊，你的里面不同了，喜乐来了，平安来了，安慰来了，信心来了，安息来了。这个时候所有的惧怕要跑掉，所有的不安要跑掉，你就有一种恩典来胜过。所以神答应我们的祷告，有时候是照着我们所求的来拯救我们，有时是照着他的方法他的旨意来拯救我们，不是照你想象的那个方法来拯救你。我们是仆人，神是主人，仆人不能命定主人来做事啊，神是照他的旨意来成就。我们认为这样成就好，神用另一个方式来成就会对我们更好，因为神无所不知，他总是把最好的给我们。还有神同时又把一个更好的给我们，那就是圣灵了。每次你祷告是一个凭据，可能所发生的是那一件事，你的焦点是我是否得着，我是否蒙神拯救。但是神巴望你把借这件事的焦点是去接触神，去连与神，去享受神，去经历神，圣灵就加多在你里面。所以借着每一次的经历，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每一次的祷告啊，每一次真心的祷告，神的圣灵在你里面就加多了。我亲爱弟兄姊妹，你渴望父神把圣灵更多赐给你吗？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岂不是比外面物质的祝福还重要的多吗？物质的祝福你今天拿得着了，明天还有需要呢，这个难处解决了，明天还有第二个难处呢。但是圣灵加多在你里面，这是永恒的宝贝啊。圣灵的加多啊，叫你喜乐加多，叫你能力加多，胜过罪的力量加多，叫你荣耀神加多，有永恒的祝福。还有我们知道，当神将圣灵在我们里面加多的时候，我们就有力量能够胜过这些难处。所以神垂听我们祷告，有的时候呢，让我做一个比喻，有时候他是拯救我们，有时候是叫我们胜过难处，越过难处。我做一个比喻，就像有一艘船，它走在这一个湖水上，而前面有一个礁石，而这个礁石在那里的时候呢，挡住它的去路。照着我们的方法，我们就祈求神，神啊，快快把这个礁石挪开，挪开它，叫它不至于拦阻我的去路。所以我们苦苦求神啊，快快把这个拦阻挪开。有时候神真的把这个礁石挪开掉，这个礁石挪开掉。有时候呢，神是加添水位啊，让水位涨高起来了，就磐石就变成那个礁石就变成低下去了，结果水位淹没过它，这艘船就可以从它的上面平安的过去了，也就是越过去了。所以许多时候基督徒遇到难处的时候，有时神是立刻听立刻拯救，有时神是没有拯救。就像很多基督徒他们受到患难受到逼迫的时候，神没有立刻救他们脱离监狱，神没有立刻救他们脱离难处，神留他们在难处中，但是神却给他们恩典胜过难处。就像保罗啊，他曾经为着这个在被囚的时候祈求神快快让他出来到教会去看顾教会的圣徒们，但是神的时候还没有到。他说他盼望借着众圣徒的祷告终能得平坦的大物往你们那里去。他就是这样其实忍耐的功课，但是他虽然在监狱里，他那一个祷告神把恩典加给他，所以他是充满喜乐的人。正像他写腓立比书，腓立比书他是被囚的，为主被囚的保罗竟然劝众圣徒，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把这话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切实妥当。在监狱中有何可喜乐的呢？面对四面的铁窗，面对各种的惧怕艰难痛苦，那种很苦的生活，没有自由的生活，何处是喜乐呢？然而神把圣灵加多给他，神把喜乐给他，神把恩典加多给他，恩典的水流涨了啊，他那一种的喜乐是远远超过一个自由的人，一个在外面自由的人 小小难处已经叫他愁眉苦脸，内心受捆绑，没有喜乐了。但是一个为主作监的人，他却是有神的同在，喜乐越过胜过那个难处。你就会看见，许多时候神许可某一个困难临到我们，就是要我们真是晓得凭信依靠神，祷告神，神要把圣灵加多的赐给我们。所以一个常常祷告的人是一个常常喜乐的人，因为他是常常交托给神的人，他是常常见于神面的人，就常常喜乐。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每逢祷告，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加多。所以我再回过头来说，我们不要妄求，妄求不能讨神的喜悦，要照着神的旨意来祈求。还有现在我要讲一点，祷告需要忍耐，祷告需要加上忍耐。请我们打开圣经雅各书，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爱他之人的。然后我们再看第三节啊，第二节第三节，我们先看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的，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雅各写信给昔日在试炼中的圣徒们，他说你们若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的。为何能够在百般的试炼中大喜的呢？第一，他们认识将来有赏赐，他们认识为主受苦是荣耀的。第二，他们是更多祷告念以神，所以圣灵中的喜乐。他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在苦难中在逼迫中，信心是经过火的试炼，患难的火的试验。然而祷告在那种环境里祷告，凭着信啊，从神而来的保守，凭着信，他说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出忍耐，然而忍耐也当成功。还有当我们看在希伯来书的啊，在希伯来书那里很清楚的提到，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他说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这节圣经我不读，就是说我们不仅仅要凭信心祈求神，同时我们也需要凭忍耐等候。许多基督徒他们祷告得不着呢，不是因为妄求，也不是因为不求，也不是因为信心不够，而是因为缺少忍耐。这怎么说呢？这种情形就是有的基督徒遇到了困难的时候，他所求的也是他肉身切身需要，也是合乎神的旨意，他在神面前很迫切的求。举例子来说，比如说他为了家人灵魂得救祷告啊，他起初很恳切求，很迫切求家人灵魂得救祷告，这是神的旨意嘛，神愿意万人得救，他是很迫切求，并且提出也有一个信心啊，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然后他相信主啊，这是你的话语，你应许啊，我要不仅仅七日的禁足可以经历这个祝福，我全家同样也可以经历这个祝福。然后他就这样祈求了，他凭这个心念祈求，也有一点信心在那里求，相信神可以拯救，但是他缺少忍耐。他祷告了不久，看见每一次邀请家人去听福音布道会，家人都拒绝，甚至可能越过于硬心，每次一劝他们去听福音，家庭里面的成员就拒绝啊。这个基督徒一看环境没有忍耐了，他祷告一段时间，他看见神还没有救他的家人，他就放弃了，渐渐无心为家人灵魂得救祷告，也就渐渐放弃了。 这就是因为只有一时的恳切和信心，却没有加上忍耐，结果他的信心和恳切都丢失了，连祷告都丢失了。很多基督徒就缺少忍耐等候神了。那我举个例子，神听人祷告呢，有一件事很要紧的，有时候他是立刻听我们的祷告，立刻帮助我们，有时候他是要我们忍耐等候。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两面都有，比如说就以亚伯拉罕为例子，亚伯拉罕呢，他是信心之父，有时候他的祷告神是立刻听的。那我举个例子呢，就比如说亚伯拉罕，他曾经呢就是听到他的侄儿罗德在索多玛地方就给四王，就给四个王呢打过来，以伊朗为首的四个王打过来，然后就把他的侄儿罗德所在的地方，所住的索多玛和那边的五王统治的地方完全俘虏去了。那夜亚伯拉罕一听见他的侄儿给俘虏去了，他立刻率领他全家大小和仆人壮丁300几个，他靠着祷告去把他的侄儿俘虏回来。结果他这一次打的时候，300几人对着四个王啊，四个国啊，又是得胜，正是士气最高昂的时候。然而亚伯罕就凭着祷告，结果把四王的权势打崩溃掉了，啊，都是抱头鼠窜。在这个时候，罗德给救回来了，罗德的全家给救回来。你看见那个时候，因为亚伯罕是切身需要，所以他一祷告，神让他立刻得胜，神立刻拯救他。但是同样在亚伯罕身上，他祈求得到一个儿子，仅仅得到一个儿子以上，由于他的太太不生意，结果亚伯罕祷告，神应许他，在亚伯罕86岁的时候，神应许他给他这个儿子，给他儿子。但是神答应这个祷告的时候是什么时候？13年之后，到了亚伯罕99岁的那一年，以撒生下来了。神应许他要赐给他一个儿子，亚伯罕等了13年，难道神不能够立刻施拯救吗？在神凡事都能，在神太容易了，为何神没有立刻答应他？神在那边许可环境临到，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所以亚伯拉罕信心经过试验。难怪彼得前书1:19提到，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能难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就比那经过试验啊能难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日子得到称赞、尊贵、荣耀。所以今天有时候神不立刻听我们的祷告，就是叫我们信心经过试验。这个经过试验的信心，是把我们信心里面的杂质，就像是金呢、啊，以金子做比喻，这个金子呢越经过火炼，炼多了它就越纯正，所有的杂质就除掉。就是所谓今天叫做99金呢、啊，就是千足金呢、啊，所有的杂质是金金呢、啊。我们的信心经火试验，有些许多时候你祷告某一件事啊，神好像没有听，好像没有救，你这样在困难里，这样在难处里，这样在失业里，这样在贫困中，在患难中，在病痛中，但是神许可你在那一种祷告中还没有得到，神是要你信心加上忍耐，要你学习一个忍耐的功课。有时候神是立刻听你的祷告，立刻拯救你，因为这一件事神需要立刻来帮助你。有时候神是要你同样一件事，但是要你学习忍耐的功课，要你学习生命的功课，叫你的信心经过试炼。所以亚伯罕就是这样啊，他祈求1年，神已经应许了1年、2年、3年，还没有得着。神有时显现就是重新肯定他的应许而已。但是圣经在罗马书4章那里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没有因为年纪老迈而心里怀疑，他说总没有因为不信心里起疑念，反倒因为信，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亚伯拉罕那个信心是满心相信， 不会因为疑惑而心里有怀疑的念头，反而是满心相信。信心就是内心的故事，是满心相信，是没有一点的疑惑。所以亚伯兰所信的是死无变有、叫死人复活的神。亲爱弟兄姊妹，亚伯兰的一生就这样信心经历神啊，你看见吗？他曾经经历的以撒86岁的应许等了13年，这13年受试炼了，环境没有机会了，照样信神，不存疑惑的满心相信神。到了99岁，以撒生下来了，神死无变有。同时有一天神呼吁他，把他心爱的以撒晚年所生的儿子，比他的命还宝贵的以撒献祭。他就深信神，他真的想把以撒杀下去献祭啊，因为他深信神能够叫以撒从死里复活。当然后来神阻止他，但是他在这个信心的试验里，他深信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不仅仅死无变有、死人复活。难怪亚伯兰成为信心之父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旧约圣经有许多的先知，有许多神所用的仆人或是神的圣民，他们都是凭着信心祷告神，同时也带着忍耐等候神。到了新约圣经，你看见使徒行传，门徒们祷告了10天，圣灵才充满下来。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就是一面迫切祷告，一面在信和忍耐里等候神的应许。今天我们也需要有这个看见。你看见保罗同样也是这样，请我们打开罗马书第一章。保罗对罗马的圣徒这样说，第一章第十节，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切切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在此你看见保罗想往罗马去，去看望罗马的众圣徒，甚至要把恩赐分赐给他们。这一切完全合乎神的旨意，这一切完全是善事，是美事，他不是妄求。但是同样是一件事，神还没有立刻答应他。保罗有没有恳切呢？保罗有恳切。他如何恳切呢？第9节，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保罗用心灵的侍奉，那一个侍奉是为了教会不住地祷告，不住地为着教会、为罗马圣徒祷告。他说第10节，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大使徒在坐监的时候，他仍然是常常的恳求，不是一般轻描淡写的讲几句话，不是轻松，是恳求，常常，不是一次，常常恳求，就是恒切祷告。他本身是一个恒切祷告的人，成为众教会的榜样，恒切祷告。但是神好像还没有成就他祷告，没有立刻让他到罗马去哦。他说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他的意思就是有一天他可以得释放，他可以到罗马的教会去兼顾众教会、兼顾众圣徒。所以他说，因为我切切想见你们。然而保罗总是加上忍耐，常常恳求，不住祷告，神还没有听。神是听了，但是还没有成就的时候，他如此呢，他不放弃，他继续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继续祷告，直到终能得平坦的道路，照着神的旨意的时间去到罗马教会坚固他。后来神就成就了。所以是有时候呢，他有时也叫圣徒们替他祷告，叫他能够收到了，能够照着神的旨意去。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祷告要注意的几件事。第一件就是我们要求，要恳求，大事小事凡事都依靠神，不要靠自己，认真求，专一求，恳求，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不要离开神独立。独立的原则是神所定罪的， 我们是免以神平生而活的一般人，所以凡事要求，认真求，恳求。第二，不可妄求，就是偏离神旨意的祈求，就是浪费在肆意的宴乐中的，为着自己追求地上名利地位钱财享受的这一切的祈求，不合乎神的旨意，神不会听，因为对我们有损的。还有，凡事祈求，我们一定得到益处，神要把圣灵加多在我们里面。有时候神是立刻拯救我们，有时候神是加多恩典给我们，叫我们胜过难处，胜过一切的困难。还有，我们需要用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我们不仅需要恳求，不仅需要有信心的求，还需要加上忍耐。哦，我们要忍耐等候神的应许。所以多年来，有时候你为着某一件事情祷告，神是立刻听祷告；有时候我祷告某一件事，神还没有听，神是要我学习忍耐的功课，信心经过试验。那我感谢主，就是长久的忍耐啊，总要以我们的主长久的忍耐为得救的缘由。信心加上忍耐，忍耐也当成功啊！我们在神面前靠得住，凭信和忍耐承受神的应许，如此我们的祷告生活就会更多经历我们的主，就会有更丰富的生命经历，那日不至于空手见主。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亲爱的恩主耶稣，还是感谢你，谢谢你哦，借今天话语暂时提醒我们，叫我们能够做一个求的人。你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这是你的应许，叫我们在地上能够做凡事念一主，大事小事都想到主，都想到我们的父神，都来祷告父神，在一些所行的路上不靠自己的聪明，只专一的仰赖耶和华，专一的依靠我们的父神。主啊，叫我们大事小事凡事念一你，借着念一你能够得到更多的圣灵啊，叫我们能够胜过一切的环境，胜过一切的艰难。父神啊，同时也光照我们，叫我们不做一个妄求的人，偏离你旨意的人，叫我们常常读经，明白何为你的旨意。一切不合乎圣经的祈求都是妄求。主啊，求你拯救我们，叫我们所求的是照着你的旨意来祈求，并且求主叫我们凭着信心和忍耐来承受应许，叫我们不仅从你领受信心，也来领受忍耐，一同来经历你。我们把荣耀爱戴赞美都归给主，归给父神，祷告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奉耶稣的名祝福我们每一位，但愿我们能够建立起一个荣耀神的祷告生活。今天我和大家分享就停在这里。